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看，效益递减，那就是啊，效益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，递减呢就是啊，一切现象。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？就是这个虚无啊，就从效益出来的。效益就是寂然无为，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。有本体，才有出现那些现象。这个，再讲到虚无，虚无在千作都里边是虚无感动，所谓虚无感动啊。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《系辞传》里边讲的。孔子写的那个《周易》《系辞传》里边呢，就是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孤。寂然不动，就指的就是本体。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，有感，一感就通了，能够通什么呢？通天下之孤啊，孤就是事情呢、啊，天下万事万物啊，一感应，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，就感通，这是就是这个。这个虚无感动的意思，再说这个清净，清净是下边昭者，清净昭者，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召啊，这个召，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，清净昭哲，郑康成的注解，这个昭就当名字讲，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，这个德。也就是这个本体呀、啊，它是清净的，昭者它就是光明的。再说不凡不实，不凡不实是两句话，不凡是不凡不扰，扰是在。千作都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，那读扰。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扰乱的那个扰字。条首边一个忧，一个忧闷的那个忧字。他那个是用那个扰。不凡，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。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，就不烦不扰。那么最后就不实，就淡泊不实啊。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啊，淡。泊是， 这个“淡泊于明志啊，沉浸于宁静于致远”这几句话来的。淡泊不失，这就是不凡不失。这个，那么郑康成讲他注解，所以这个叫虚无啊，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，没有任何这个相，反而是有现象啊，都有阻碍的。它是虚无的，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。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，它就来应了，就是感应，这叫感动。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，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。拿水来讲，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，那个水才有光明，才能照得出来啊。你跑到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水都没有，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，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，照出人影子出来呀，那就是它的光啊。拿这个镜子来讲，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，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。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，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，一尘不染，它才是照者光明的。你不烦不扰，淡泊不失啊，郑康成就讲的，从来没有得，哪里有什么失呢？他讲的这个胃食有得了，胃食就胃肠啊，胃肠有得，哪里谈得上什么食呢？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，这个无智亦无得，无智亦无得了。无德就是本性，怎么说无德呢？反而是有德，原来没有的，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。比如做生意啊，我用这个资本，用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，这个智慧，然后赚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，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。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，后来有所得了。那这个体，这个本体，也就是太极，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，就是郑康成讲的，为时有得了，那从来就没有得的呀，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，即没有得，那就没有失。那有什么实呢？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， 我们研究周易啊，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。怎么个研究呢？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，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，从来没有得，哪里有失呢？无得无失，无得无失的话，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？没有啊，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的，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，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，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啊，它还是有得有失，整个地球都是这样，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，在地球上面呢，在天地之下的人呢，那些畜生啊，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，在天堂上的人呢，都是在宇宙之下呢，都是有得有失，有得有失，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，失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死了，死掉了，得呢？我们入了母胎了，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，所以是得了这个人生了。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，灵魂没有死，严格的讲，灵魂还不算有得有失，不算无得无失呢，灵魂还有得有失。在灵魂之中，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，它才变成灵魂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。虽然它有本性有胎记，可是胎记被它这个后来种种的污，就是染的这个迷迷糊糊的。所以他是有得有失，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太极，太极是没有生死。从这里佛家讲参禅呢，这就是一个消息，你得了这个消息啊，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，你就能够领悟，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儒家经典呢，你要懂得这个方法，按照这个方法去研究，都能明心见性的。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一条这个一前座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，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，前座度讲的它有根据，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，根据什么呢？左边这一行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，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，孔子说：“一呀，无私也，无为也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这孔子讲的啊，《易为前作注》里面 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，他写出来几句话来。无私无为，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，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，思想也不要起作用，不要起这个思想。为什么要起思想呢？我们普通人呢，起思想就是污染的。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？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，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。都是为自己啊，为自己身体健康，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，今天有饭吃，明天怎么吃饭，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，想这些事情呢。有了钱了，想的钱财越多越好，钱财多了之后，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，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？没有多钱财的话，自己也希望多得些钱财，这个留给儿孙。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，在古时候啊，总要做官呢。做了官了，有了名了，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。不是讲富贵，富是就财产讲的，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。富这方面呢，财富越多越好；做官这方面呢，官做得越大越好，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。我们普通人也说啊，我们没想到，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，到了那个古时候，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。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，人的欲望无止境啊，这种欲望啊要不得，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。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，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人呢，本有的太极原来这样清净光明，我们一起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，无止境的富贵呀， 这种欲望啊污染了。所以孔子讲这个 解释一的本体就是啊，无私也啊。我们菩萨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啊，一起了思想，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。所以无私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。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。谁是寂然不动？它不是死东西，是活活泼泼的啊。这个展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天下就是天地之间，包括天与地，任何一种现象，一感这个太极啊，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，就通了。通就到应字叫感应了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。就是这一句话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，佛经翻译到中国来，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，高僧大德，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，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，解释真如本性，解释实相，就用这两个字啊，即照这两个字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。这个我们在讲意境，讲意境，不要认为啊，你在讲意境，为什么讲佛法呢？不是啊，不但不是讲佛法。而且我把这个说出来，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它也借中儒家的这些这个文字，这个名词，才能翻得过来。翻过来之后，中国的这个经文呢，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，这个文字比不上的，用不上的。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，你翻译佛经的话，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，一样的。可见呢，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。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，任何一个学术，没有这种境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。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，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，这种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，认识这一点，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。现在表的第二项变异啊，变异什么呢？秦昭度讲解释了，变异的气也，它是一股气啊。就易经来讲， 不但易经，五经都是这样，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，这个变异就是用起作用，怎么这是起作用呢？周易讲变异啊，包括自然界人类，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。那么这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，解释这个作用了啊。前座都是解释讲这个气，气是什么呢？气是由太极分出来啊，阴阳二气。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，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。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，二气了，那么它就有作用了。千座图里讲讲变异了，这个气，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，在大气层之内，知道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缺少这个气不行啊，这一切都是有气在这里变化，空气不流通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，人就是靠精气神，精气神这个身体上这个气血不通的话，那身体有病了。要健康的话，气血就要通行无阻。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，他这解释，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，天地要不变的就不能通气呀、啊。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，天气不下降，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，只收藏在地里边。这个什么情况呢？秋冬的时候啊，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，地气往下，没有变化了，不通气，通是交通啊。这秋冬以后，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。到了春天、春夏，这个气啊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阴阳二气发生交感，是天地啊，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。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。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，君臣之间要有交，要有变动变化的。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，互动就是变异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 就是君臣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，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就君呐，那个臣子呢是这个政府里边的那些那些大小官员。最要变异就是要互动，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，一个意见的。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，君臣之间意见相左，不和谐的话，就是不互动的话，这就不变异，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。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，家族的是天伦，天伦从夫妇开始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，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，夫妇也有变的。男女结了婚呢，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。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，结构建立起来了，要讲究变化，时时刻刻要变化，不变化了，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，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，不能互动，这就是啊，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，必须啊，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变异，所谓变异啊，拿好懂的话，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。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，我们反省一下，你的对还是我的对？如果我不对，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啊，把我的意见调整啊。对方来讲，对方也要反省啊，他看我的对呢，他不对呢，他放弃他的意见。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。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，互相讲人权，讲人权，你有你的人权，我有我的人权，这个人权呢，好听啊，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的，他这个有流弊的，怎么个流弊呢？人权讲到极处啊，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，太极啊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。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，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，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，破除我执，有我执在的话，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倍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。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，不知道这个人权， 他有这样的流弊啊，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，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。就佛家文化来讲，就中国文化来讲，人权呢要不得的，它是强化一个我执。中国文化他也讲，他讲什么呢？叫五伦。五伦呢，无论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，各尽其分呢，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，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。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，他是先学儒，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，然后才学佛。一学佛，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，所以他提出一句话，叫我们学佛的人，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，都要这样学，就是敦伦尽分，敦厚伦常啊，各尽本分呐、啊，这是真正讲人权呐、啊。敦伦讲分尽分，没有西方讲人权的那种流弊，绝对没有流弊的。讲人权讲的基础，发生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，就是这个。按照中国文化来讲，敦伦尽分，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。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，进到基础，就是破除我执。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，孔子就讲，记载孔子的言行，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子绝四，孔子啊，这个四桩事情，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，无义无弊无故无我，无我就是，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，必须无我，才能解决生死问题。才能这个得正道，这个太极。所以夫妇不变，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。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，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，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。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，你看结婚那么容易，对，离婚也容易，想想看，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。五伦破坏的话，你学道没办法。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我这个发展，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，要懂得就是所以 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，就是不通不成了。天地不能通气，这个君臣不能变通了，变异化就不能成朝，这个朝廷呢，朝廷就不能存在了，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。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。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，西子传里面的，西子传讲孔子说，为道也履谦呐、啊。你学周易学这个道，道什么呢？履谦，谦是变谦，随时在那变谦。周流六虚，周流是普遍的，那来流动。六虚讲的是什么呢？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。这个周易的卦来讲，64卦每卦都有六化，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，六位啊。这个六位，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？这个虚位是假设的，你哪一爻就站上这一位，就算这一个位置了。爻不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。六虚就是六位啊，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，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，来，在六虚啊，伪变所示。这六虚，你说这个，啊，这个从这个第一化变到这第二化、第三化吗？那不是那么挨板的，不一定。就佛法参禅参就来讲，你可以参一参。佛法讲这个讲六道，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。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，你外道啊，他两种一个这个细枝细见的，一个是断见。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，永久什么都没有了，肉体死了固然死了，灵魂也没有了，它是断见。一个呢是常见，常见有很多种的，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，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，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，他要炼丹，是讲究这个，这是一种场景。还有一种场景呢，他知道这个不可靠，肉体总是要死的，啊，他场景呢，人也转世，人也转世什么呢？人死了以后，下一辈子还是人，那个。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，那些鱼啦，那个螃蟹啦，海鲜呐、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，他下一辈死了以后，下一辈呢还是海鲜呢，还是让我们人来吃。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怎么，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，有这种见解，这都不合理的。 儒家的，你看，既不是断剑，也不是长剑，是周流六序，伪变属实啊。就是看我们人，你心里怎么样变，就到哪个位上去啊。六化来讲，下面的两化代表地，中间两化代表人，上面两化代表天，天地人三才。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化是三才呀，三在这个人呢、啊、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，如果说是不心里不在人，没有人心的话，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心的话，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。反过来讲，我们现在人呢，没有人心，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，那存着这个成天的鬼头鬼脑的啊，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，就这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，那这个人生一死啊，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，人生保不住了，到了鬼道，到地狱道里去了。周流六虚啊，伪变俗世，讲到真理，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。这是讲变异啊，了解这个，我们在用什么呢？就在自己心里，你起的什么心理，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。第三呢叫不义，不义是讲未知了。乾陀图里面讲是不义者是未也，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，它是相，相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，相不能变异的。乾陀图里讲，天上地下，君南面，臣北面。天应该在上，地就是在下，这叫做位置。在人事方面呢，君就坐北朝呢，坐北朝是南面，他从南面往。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，我这个句子讲那个简化了，是君南面臣呢、啊、君南面臣，臣当然是北面君了。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，臣北面，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。家庭里面父作子服，在家庭的古时候就是这样，一直到民国，在家里啊，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，有客人来了，有重要事情，父亲与父亲的座位，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，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， 子女站在那里，就是这样，就位置不能动，就夫足子服。那么这个千朝度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？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，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，乾坤就代表天地啊，尊卑的位置不能动。这个卑高宜臣，贵贱位移，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，陈列出来是什么呢？这个有贵有贱，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，把它定出来。动静有常，这个动是阳刚的，这个阳气在动，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，是静态的，用在天地啊来讲，天的阳气是在动的，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，用在我们人身上啊，大的方面讲，男性是动的，女性是静的，就我们一个人来讲，无论是男性女性，本身就有阴阳，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，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那里起作用，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呢？晚上一定要休息呢，白天要出来活动呢，顺乎阴阳，你违背这个阴阳啊，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，就是动静有常，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，应该有常态。那现在这个话，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。我们现在是狂欢呢，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，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，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义，讲这个为，也就是这个相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，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，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，天尊地卑就是自然的法则。如果说这个天不在上面，地不在下面， 天地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要故意的，我们要叫天呢把它下来，地上去。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，自己怎么做呢？我们头朝下，脚朝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啊，我就是把天放在下边了，地放在上边了。这样行不行呢？偶然的你这么做是可以的。那些表演的人呢，那些技术表演的人呢，他可以倒栽下来，两手着地，两手可以这个走头朝下，这个脚朝上，可以这么做。但是你不是常态呀，你常常这么做，你不能维持的呀。表演技术可以这么做，你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要常常这么做啊，他就活不了了。偏偏我们现在学现代的文化，学西方文化，他就这么做。你讲规矩，讲位置，这还不是普通人，讲那个心理学的人讲，讲心理学的人呢，那些教授们讲啊，你这个讲的刻板思想，刻板的，守规矩啊，啊，上下讲上下，天地上下，人伦也有上下，在机关里办事。有这个机关首长，机关里边有属员，是不是有上下？朋友之间是平等的，平等的也有平等的，各有各的位置。家庭的夫妻啊，他有这个也各有的位置。古时候这个代表夫妻是和谐呢，拿琴瑟这两种乐器来代表。丈夫弹的是琴，太太呢弹的是瑟。瑟是比较保守一点，琴呢是比较往外声音比较这个扬。上扬一点，这两者呀互相配合正好，叫琴瑟调和。现在不是如此，还把它颠倒过来，这个话我就很难讲了，我就不容易讲了。必得要琴瑟调和，这个位置啊不能变更，男主外女主内。男主外不是像他是就体力，就他种种的这个男子身上的这个阳气比较多，女子身上的这个阴气比较多，反映在这个体力方面呢，他悬殊得很。所以这个位置不能变的。你要是说现在叫我这个位置，这个像呢，通通把它推翻掉，那些刻板的印象要不得，妨碍我们自由了。那样的话，就把整个这个自然界、整个社会这个一切的秩序啊，都把它乱了。一切乱了，我们修道从什么地方修起啊？修道先教我们心能够定下来，定下来之后，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见到自己的这个太极。 你的一切的这个现象，这个位置都把它摧毁掉了，人类这个无伦的伦常都不讲了，一切乱了，我心就绝对定不下来。心定不下来，你那个变异啊，你也不能怎么作用，怎么能够用？变异是叫我们正用，用在正当上面去，那只有乱变了，现在就是乱变。所以这个第三个来讲，这个相啊，相是要不能够变的，守住这个相，你才能够入定的。有入定，你才能够见到自己本性，然后由本性发出这个智慧来，才能够用得出来。就是一明三义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研究周易以后，无论研究哪个卦爻，你要一想到这个，你就知道那个本意怎么讲。